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Amen， 谢谢你。
Amen，
好像与我们同在。
Amen，
全能圣灵与我们同在。
Amen，
把我们读经的时间仰望你。
Amen，
帮助我们。
Amen，
明白你的话语。
Amen，
我要向我们的心说话。
Amen。
将荣耀赞美的归给我的神。
Amen。
Amen。
是，感谢赞美主。
Amen。
咱读经的时间分别为圣。
Amen。
主能够关照我们。
Amen。
被自由的运转，让我们。
Amen。
国度的眼光。
Amen。
Amen。第一节，正月间，以色列人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百姓就住在加迪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
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百姓向摩西争闹说：“巴不得我们的弟兄死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死了。
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
你们为何把我们从埃及带上来，领我们到这坏地方？这地方不好杂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甚至没有水喝。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面伏于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这样你就为他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
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们要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
这就是米利巴水，以色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争道，耶和华就在他们中间显为圣。
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兄弟以色列人这样说，你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
就是我们的列祖如何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如何苦待我们和我们的列祖。
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一位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迪斯，
求你让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直走王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不然我要带刀出去攻击你。”
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让我们步行过去。”
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他们。”
这样以东王不肯让以色列人从他的边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卷去离开他。
以色列人全会众从加迪斯起行，到了何尔山。
耶和华在以东地边界的何尔山上对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本民那里，他必不得进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的事上，你们违背了我的话。”
一代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
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本民。
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全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
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伊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伊利亚撒下了山。
全会众见亚伦已经死了，以色列全家便为亚伦哀哭了30天。
阿门。
阿门。
对，今天是我分享这个，民数记第20章。
嗯。
对，我就稍微讲一下，它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其实就是第一节，就是讲这个米利安，也就是摩西的姐姐，死在加底斯。米利安好像这个人物，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也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这个死在他这个有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就是这个正月间。好像这个正月间就是，他们在旷野漂泊40年，这个就应该是第40年的正月间，也说明这个基本上结束了这个漂泊，应该快到这个迦南美地，就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个米利安死了，米利安这个死其实也是我感觉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米利。那个耶和华是说这个让他漂泊40年，你看米利安在刚要结束的时候死了，其实就是不就是主应该是耶和华让他不要进入美地，就安排他死在这里，感觉这个时间点，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应该是也是给这个以色列人一个，可能是从某个角度讲是敲一个警钟，就连米利安就都没有进入美地，是吧？应该是紧接着后面就是看到这个这些以色列会众虽然被敲了这个警钟，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悔恨，他就为了水这个事情而在那怨恨这个他们把他们从那个埃及带出来。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因为他们在旷野都漂泊了40年，结果对主还是不是那么信服。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我想提的是，这个以色列会众这个怨恨，在这里面这说这些事情的是以色列那个第一代人呢，还是后面的新的一代人？这是一个问题。
二代。
这属于第二代人是吧？
对。
他们说我们的弟兄，这感觉这个死在耶和华面前，这个弟兄感觉又像第一代人，他喊他这个死的人喊弟兄，我不知道，可能是弟兄就是像现在我们一样，就是不论是什么辈分都在主面前都喊弟兄，一个意思吗？
因为那死的人有那个背叛的巴兰和他的家人。
OK，
所以巴兰是第一代，但如果巴兰的家人也因为他们背叛什么，所以巴兰和几个背叛的家人也都被杀了，所以那你里面也可能也有第二代人死的。
OK，
因为他是巴兰家，他一家人说，对，当然也有几个逃脱的了，
嗯哼，
大木尔都是可拉的后裔，不是巴兰，可拉，
嗯哼。
可拉的后裔，有些可拉的家人也都死了。
OK， 总之这个里面就是显示他们虽然在旷野上漂泊这么久，结果他们其实我还没有完全顺服于主。然后这个时候摩西和亚伦就感觉是求助于这个耶和华，然后耶和华跟他们说怎么才能从这个磐石里面弄出水来。这里面耶和华的原话是说吩咐这个磐石发出水来，结果后面的话摩西和这个亚伦就照着耶和华的那个旨意去拿了杖去。但是他这里面出了一点事情，就是摩西和这个他用杖的话，他是像以前一样，他是击打磐石，而不是我不知道这里面是我听别的解经的说是这里面其实摩西他们是说 摩西感觉他像不太这个时候好像就是可能是被这个愤怒冲昏了头嘛，这个时候感觉就没有完全听这个主的话，就是说也有人说是这个耶和华说让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摩西好像是是不太，就是说这里面不说了吗，就是说耶和华后面说是你不信我，你们不信我，他们说这个有的解经的说是这个不信，就是说他们不信光吩咐这个磐石就能发出水来但是我不知道这样我不太就是我不太完全同意这个，而且我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我在这里我没有，就是说我没有看到这个摩西和亚伦这个不信主啊，这个就是说他吩咐，这个吩咐也没说是怎么去做，就简单是吩咐磐石放出水来，这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没看，我是从字面上我是没看到这个摩西和亚伦不信这个主，然后不在以色列人，也我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了，这个怎么能看出来这个摩西和亚伦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主为圣，这是我的一个问题。这里面肯定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说可能这个我没有看到，这是我的另外一个问题。这是然后呢这就是这个取水这个事情。第三部分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呢就是说像以东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谈判一样，就是说从以东王的地界经过这以东王这里面应该是像他们这里说的是他的那个祖先是属于兄弟，他是以东王是以撒的，
以撒，
对，以撒的那个后代，然后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但是以东王这里完全不讲情面，但这里面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他们要从这个以东王的地界经过是耶和华主的那个意愿呢，是他不是有那个云柱和火柱的引领吗他这个云柱和火柱的引领是不是就是要经过从这个以东王这个地界走呢，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最后他们以东王不同意的情况下他们就感觉就没有强行的经从那里面过去，我就是说如果是有这个云柱和火柱的指引，他们应该是 follow 这个云柱和火柱的指引就走这个，但这里面但最后他移动啊不同意，他们也没有强行的从那个地界走，这我不知道这是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最后一部分是说亚伦的去世是他们是说是应该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他们用这个杖击打磐石，就感觉就是说主有点不太喜悦，因为他们从这个事情上主觉得他们不信主，然后没有尊他为圣所以要惩罚他，不要让他进入美地，所以说让他在进入美地之前就交接工作死在这个何尔山上这里面最后一句话是说全会众见亚伦一死然后哀哭了30天这又让我回想到前面讲这个米利安的死这里面讲亚伦死他哀哭了30天，为什么米利安这个死讲的就是就轻轻带过，然后也没说这个民众的这些以色列这些人的这些反应这有什么有什么说法吗总的就是说我的一个就感动就是说虽然我没有理解到他说从这里面摩西和亚伦没有就是说没有理解到他们不信主然后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主为圣，但是这里面一个感动就是摩西和亚伦在这个时候被应该是被愤怒吧这个情绪完全控完全掌控而被而忘记了主的话，这如果联系到我们的这个生活中 我觉得也经常会出现这种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我们的情绪控制，然后就可能我们一直说荣耀主，如果在被情绪控制的时候可能可能就不是能真正做到这个我们想做的去荣耀主。这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主要我可能主要就是这些问题比较多。
你的问题提的很有水平
啊，谢谢谢谢。
很实际嘛，就是说你网上就是说看了很多种说法，但是你准备过程中可能看了几个说法而已，但是不一定是全部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你看完网上解经之后，很多说法有的时候帮助我们一下明白了，有的时候看了也不明白，是吧？有这个体会吧？
对。
对，因为你特别你准备的时候，你准备了完之后，你读经呢有些问题，有些说得通，有些呢你读完了之后，你觉得也是说得挺好，但是就是我们读经的过程就不 click， 就是没有让你觉得说豁然开朗的感觉，你说啊这肯定对，是吧？或者是受启发、感动，因为你信主之后，神的灵在你里面嘛，他会。或者叫直觉也好，或者叫感动也好，他如果是圣灵的光照的话，他有的时候会让我们一下就得启发，是吧？
嗯。
所以你觉得你这问题就问得很好，你这读经你其实这就进步了。你这样读经中不仅你是读这一章，去网上去听听别人的开卷有益嘛。那么今天我也听了几个人。美国人在 YouTube 上讲到讲二十章，你听听你就发现，哎，其实每个人讲有道理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亮光，是吧？
嗯，
有些人听了或者读了都有帮助，但是读完之后还是有些很多不明白，所以这个事就是我们就要加上祷告，当然我们仰望神的帮助了，就是。学习别人的跟祷告结合，光祷告，你要不学一点别人也不行啊。纵着也要学，横着也要学。纵的从神求启示，横的学神启示了别人什么，反正就是彼此帮助。但你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交通下了嘛？可以那个，那个 Logan 有没有什么感动可以先分享一下的？
宋弟兄，你先说一把，我再想一想。
你好，我给大家看一个地图，这个地图看到吗？
能看到。
这好像看得到是吧？
看得到。
这好像以色列的一个行程地图，这好像是这个绿线是写的是第一次行程，然后这个红线是第二次行程，到了加迪斯这里，也就是说它是在旷野里流荡，它是第三次行程，看走到这里，然后有三一就往下走，和三二。这是两种行程，不确定，就有可能是以东嘛，有可能往南绕着走，有可能在这边绕着走。这个以离这个是下一章讲的了，那就是说，这里，这是今天到这个加迪斯，然后在何尔山这里，那就是这一段在旷野流荡。
那个三一不是还经过了以东吗？
他就是说这是以东，就是他这个地图怎么画的我也不知道，这是网上我准备了一个参考，他就是这以东地他怎么绕的，是吧？他这是北边，这个按照三二这个是北边绕的，那三一呢是怎么绕的，我还没太明白他这为什么这么画，那这可能是有争议的地方吧。
嗯。
那你现在就第一个一个问题讨论吧。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米利亚死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就是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你们不信我啊，这个从哪地方能还要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这个从哪个地方能看出这个，我是没怎么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以米利安这个死跟这个亚伦的死这个以色列这个民众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这个这里面是有就是说说明了什么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说法？
你什么也不信，比如说以色列人12个探子10个探子去美地探了之后他们回来是说这个是报告的什么恶恶消息，说那地的人就说这个太强大了，这个神应许他们进入美地，但是他看那些人太强大了，如巨人一样，他们如蚱蜢一样，所以因此呢他们因着他们的不信就倒闭在旷野。
嗯哼，
但是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可以进入那里去，对不对？
嗯哼，
但当时并没有提摩西和亚伦是属于哪一批人。
你的意思是当时这个不信不是说光从这个杖击打磐石这个事情，还追溯到以前是吧？
那就说你我不是说追溯到以前，我只是找一个原则嘛。
嗯，
就是我们现在在总是在因为你字面分析或者听别人解经，就是字面也总是就这些东西了，解不通了，你总是希望读经的时候能够进到灵的感动里，从更高的高度，灵的更高的高度来理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读经，就是我以前常常举这个例子，就是如果上帝在地上的大雪地上写个 I love you 英文字母，如果写的字太大了，光这个 I 字，我这个上面一个点小写的有一个大坑，对不对？然后你再画一个 love 和心呢、啊，画一个 U， 这个 U， 如果是很大的一个雪地上打很写很大一个 I love you， 你在地上你可能掉到坑里你都不知道是这个什么字，看不清楚。为什么你看不清楚？是因为你的高度太低。如果你登到飞机上，从空中俯瞰，比如说这个 I love you 写在比如说10平方公里的一个雪地上，对不对？然后你从100米的高空中远远的一看，高高的一看，你就发现，哎，这其实是一个字，其实三个字 ，I love you， 对不对？但是你之所以不明白，我们之所以不明白，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高度不够。就是神写作圣经是从神的高度来写的，但是我们理解有的时候是从我们人的角度，从我们有限的高度去理解。但是呢，借着圣灵的帮助呢，借着神的话语的帮助呢，当然借着学习前人的帮助呢，就我们就能哎，就在灵里就好像被提升到一个高度。哎，你突然比如说我们有圣灵感动来，然后你一提升到一个高度，从另外一个高度一看，然后从另一个角度一看，你看哦，原来这个就明白了。就之所以我们不明白，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高度不同。就说你就是要尝试。在灵里就是走到比较更高的高度来，所以我就对不起啊，刚才小孩就是现在就说你怎么能够看出那十个人是因为什么不信，就是从原则上看他到底是什么是不信的，所以他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不信在哪里，他不信就是这个违反了一个神的原则，就是不信神的应许，不信神能把以色列人带到美地里去，所以因此他们一看到环境的难处，就一看到说哎呀怎么这个美地里都是巨人啊，这些人 高大，我们如蚱蜢啊，我们如蚱蜢啊，他们把我们吃了。所以约书亚和这个加勒就撕裂衣服说，我们要进去，我们要得这地，我们一定能够赢，我们能够击败他们。为什么呢？因为神应许我们，我们一定能赢，我们要进入美地里去，让我们去吧。结果你还记得那段历史吗？那些以色列人听了之后气急败坏，就要拿石头打死约书亚和加勒，就这个气氛都是这么激烈。就说那十个探子和其他的以色列人犯的错在哪里呢？他们犯错就犯在一个地点，就是说神明明应许了要把他们带到美地里去，但是他们看到环境的难处的时候就动摇了。人家有信心，人家加勒和约书亚有信心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信心，还打死人家要。所以他这个就是他所谓不信就在哪里，不信神的应许，看环境，看难处，过于神的应许和神的信实以及神的伟大。所以他这个原则性的错误就在这里，就是他看，所以人家都常常讲，就是我们不要对神说我们的难处多么大，就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祷告的秘诀，就是说不要对神说哎呦我的难处有多大，乃是要对我的难处说神有多大。他这个就是不信的原则就在这里。就今天就摩西在这里也犯了一个错，摩西犯了一个什么错呢？就是说他的难处呢，不是像那十个探子一样看见巨人的高大就恐惧了。摩西的难处在于说什么呢？他看见这四十年啊，跟这些以色列人在一起，特别是牧师就会有这种经历。他跟看到这些人啊，就是说看到这些人啊，不争气的人啊，就这些人，他父亲四十年前就这么闹，要水喝，现在还这么闹，简直都没有一点长大，而且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前途，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出息，所以呢，摩西就对他们很失望，很挫折，很愤怒。他就把这个难处，就是说这个当然是在牧师就是服侍主的人的难，他把这个难处看过像巨人一样，太大了。他对以色列人失去信心，他对神也失去信心，他忘记了神应许他一定会要把这些民带到美地里去。就是神虽然管教以色列人四十年，对第一代人很管教，但是神并没有对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失望灰心，就说但是摩西这里他是灰心的，他是也愤怒了，他是把这个就是说这些人给他造成的难处看得过大了，因此他就是说他就像那十个探子的原则一样，所以他摩西在神眼中神说他不信。为什么他不信？为什么说摩西不信呢？为什么说神摩西不信？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特别你不做牧师，你不知道，但然后我们都不是牧师啊。但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问一个我们神学院的同学，我说那个韩国牧师，我说你人生中最艰难的地方是什么？最困难、最痛苦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就聊吧。他说我最痛苦的地方就是说，一个家庭， 本来都很爱主的，很支持我们的，但是呢，忽然一下，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跟我们讲，就离开了，就走了。这是一个韩国牧师给我讲的，他说他很痛啊，他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告诉你，也很爱主的，很奉献的，忽然就走了。但是我就安慰他嘛，我说这个他走了不一定说他跟对你们有什么意见，因为我们也曾离开过别的教会，就是说可能他就是不好意思跟你讲，神对他有其他的引领，在神引领他在其他地方。但是我知道他作为一个牧师来讲，我听很多其他牧师朋友，因为我们不做牧师不知道，不靠这个吃饭，所以他们就讲了这个痛苦，很多牧师都讲了说很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你会对人，人会让你失望，让你灰心的，或者你期待的人，离开你了，没有让你这个，让你感到失望，就这种对人的失望，就这种情形，我跟你讲，那种牧师的情形。他牧师很多人都经历 trauma， 就经历这种这叫什么，就是心理创伤，他就这种心理创伤。他就说，当我们经历这种心理创伤的时候，我们会对人的失望，胜过在主里的对人的信心。和对神应许的盼望，所以呢，他今天我听那个网上讲的信息，他们讲也是说，进入全职服事的，就是牧师啊、牧者啊，他们统计过的，年轻的时候都是有热心的，愿意终身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事工的，三分之一的人没几年都离开这个行业了，就不干了。他们讲最重要的原因，他们分析各种原因做调查，各种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他们在教会受伤，对人失望，就是说他们讲很多人的这种经历呢，就是说我怎么对信徒这么好啊，他们怎么还攻击我呀，还误会我呀，怎么样当然他举这些例子了，他讲是说我们把命拼上了，大家都不肯奉献钱财啊，而且我们生活在贫穷里啊。我不是讲自己啊，我们就是没有做过牧师，这牧师他的很多各种原因呢都比较清贫。我这个韩国牧师同学在这讲，他就说那这就那、这个就感觉比较这个清贫一点。我就因为我在上班嘛，我就喜欢总是请他吃饭啊，或者说怎么样照顾他一点点。他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这个不能做一点兼职吗？他说啊，我们这韩国教会的信徒很传统的，牧师在做兼职他们接受不了。这你看这是各种压力。他就是这是刚才老吴讲了。就是他这个迷恋的死，他这也不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因为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虽然米利安背叛过摩西，但摩西那个时候并没有对米利安有过节啊，他还替他祷告，让耶和华医治了他。那没有米利安，那可能就没有摩西。我们读出埃及记最开始的时候，那是米利安一直看着摩西在那个筐子里面，然后呢法老的女儿看见了摩西之后，他才去跟法老的女儿讲话，还跟他找奶妈，找他妈做奶妈。那等于是这个一定程度上米利亚是摩西的救命恩人，所以我想摩西是爱他姐姐的。所以他姐姐的死刚才老吴讲为什么米利亚死了没什么反应，他不是没什么反应，而是他这个反应是内化 这个摩西肯定是伤心的。所以就是从就是我们讲每次读圣经，你总是要进入一个角度里，你像就拍电影一样，你进到这个人物角色里面，人物的心情里面，你不能够很深入的进入到人物这个心情里面，因为他圣经讲的是只言片语，但是他却给了我们一个想象的空间，而且圣灵我们同在，圣灵会帮助我们，你进到他这个每个人物的角色，他这个感动里面，你才能把这个每一章其实可以拍成一个电影，拍成一个电影。你想想吧，米利亚死了，他这个摩西是什么心情？所以他这个情志受不了影响，再加上这个时候的以色列又闹，所以摩西就急了。他这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对，就我们生活中的例子是，你今天在单位上正好老板上去给找有个同事找你的刺儿，你心里就不舒服。你回到家里，太太或者小孩讲一句话，你就觉得就受到刺激了，你就发脾气了。那我们只举个例子而已，它是非常符合人之常情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摩西他无论如何他是灵力软弱了，信心软弱了，这些环境的刺激是外在的因素，无论是米利安的死，无论是这些会中的闹，那总之我不知道是摩西是故意违背神的话呢，还是他因为被这些事情搞得很烦躁，神说的话他吩咐的话他没听清楚，这都有可能的。但我们不知道，就是摩西到底是没听清楚说神这次要吩咐磐石出水，还是说他听清楚了他故意违背神的命。所以这是两种可能性都有，对不对？所以他这里就是我们一点点进入吧。我现在开个头抛砖引玉，就是你现在进入摩西的心情，一开始他这章就不顺的，一开始就是旷野四十年了，摩西基本上也被磨的，被这些人磨的，这是真的是受不了了。他人都是有限度，虽然摩西很谦卑，但人都是有忍耐的限制的，他被他要折腾，被他们折腾四十年。因为摩西本来就不愿意，对神说你干嘛叫我去，我不是，他们又不是我生的，他不去耶和华说你不去我杀了你了，那摩西只好说去的。那个时候神才说，那摩西不肯去，摩西神才问他说，那你手里有什么？他说，他就说我没有什么彰显啊，我没有什么神迹啊。那时候摩西神才问摩西说，你手里有什么？摩西那时候才拿出手里那个杖，神说你把这个杖扔在地上呢，就立刻变成了蛇。神对他说，你再把这个杖拿起来。然后他把那拿那杖起拿起来之后，就又变回了杖，从尾巴蛇的尾巴上拿出来，又变回了杖。所以他这个杖是有很有故事的，就是一会儿我再分享的这个杖，就是这个杖跟后来的红海分开红海水那个杖，以及今天的杖是不是一个杖，以及这个什么意义。那我先就讲到这里，就说这个感觉，就是他一进到这上他就不顺，是啊，就是一就跟刚刚讲了，上班今天遇到一件事情，心里本来就闷闷不乐，结果回到家呢，就是有人有小孩闹，或者有人又讲话又刺耳，他一下子就脾气就上来了，愤怒就上来了。所以他这个事情就会变糟了，至少从我们现在角度来讲，这个是摩西可能没有活在灵里了。我先讲到这里， Logan 或者老吴有什么可以再继续，一会儿我再继续分享。 你有什么感动没有？
孙女，我觉得你讲的挺好的，你基本上把我的那个疑问都的这个解释了。
对，我没解释完，没看到各种亮光。老吴，那个 Logan 有什么感动没有？
我是想在这里，这个开端是因为没有水喝，对吧？
对。
然后他们就攻击摩西和亚伦，但是这个背景其实就是我们上一节刚讲的除污秽的水，之所以主要给他们除污秽的水，是因为之前他们的不敬虔，所以说主使用了这个地震火灾，然后这个瘟疫，然后去死了很多的人，对不对？但是呢，后来我们说主呢还是有怜悯的心的，所以说又给了他们这个定律，怎样用除污秽的水去除去他们的罪。一方面呢是让之前这些死人，因为他们死了很多人，所以说他们已经被玷污了，所以他们要除去这方面，但其实也是给他们改过自新的一个机会，对吧？然后那其实这时候之前，其实主作为他已经是给了他们惩罚，那惩罚之后呢又给了他们这个一些安慰吧，或者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那到这里的之后，会众又这个又因为这个没有水喝这个难处，所以他们就攻击这个摩西和亚伦，然后才发生了后面这些事情。那我就想该松弟兄也讲了一下，从摩西的角度来说，他是先对这个百姓失望了，然后可能有愤怒，但是我是觉得摩西这样做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吧？还是说，当然大家可以说主对摩西和亚伦的要求比这些百姓高很多，因为最后这些百姓都去了美地了，偏偏摩西和亚伦没去，对吧？所以说他们的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我就说，那我想说说在这个情境之下，百姓没有水喝，难道他们就直接去向摩西争闹吗？还是说他们没有祷告？为什么没有祷告？因为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发现这个都是讲到百姓有了难处，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摩西和亚伦争闹，难道他们这里没有祷告过吗？我觉得可能也有吧，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圣经里面没有写出来，这是我觉得想了解的一个地方。对，那然后当然从摩西角度来说，这个会众的话，他们在这里说的话会不会跟之前不一样？因为他这里直接就说了，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挺讲的话挺有那个内涵的。一方面他们说他们就是耶和华的会众，那说明他们是承认主的，对吧？那一方面他又强调，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那感觉他们这个就是主要就是跟之前不一样了，有一些感觉这集主要是在责怪亚伦和摩西，然后他们呢就把自己这个还是说为是耶和华的会众，那说明就说明他们这两个人的领导的责任没做好。百姓是不是在这时候做这样说这样一句话，会不会和之前，我现在还没翻，我没翻到之前是他们是责备亚伦呢，还是在责备主把他们带出来？对，
对，就是你现在就是我们就是尝试进入每一个人的角色，就是说你刚才Logan讲了，你尝试进入这以色列人的心情，对吧？就是你以色列会众，就是你作为群众演员，就是会众，他也到底是什么心情？那他那个要求合理还是不合理？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对吧？
对，
他是合理呢，但现在这就是从结果上看，他们要求是合理的。耶和华只是审判了摩西和亚伦，却嘱咐了这些闹水喝的人，这感觉是好奇怪的，因为第一代的人，他们父辈他们闹水喝的时候，这个神也不能说责怪他们吧，在这个 就说这个那时摩西是让摩西击打磐石的，就这一段就是说，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这也是个真的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有人讲说这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不同，这是第二代人，现在都是第二代人，经过旷野40年基本上都死光了，或许就是说米利安的死在这里有一个，或许有一个属灵意义，就是说或许米利安是除了摩西和亚伦之外的最后一个死的第一代人，我这猜测啊。但是摩西和亚伦还没死，摩西到那个生命记吧，亚伦这章就死了。那或许其他人都死，都第一代人基本上死光了，因为他40年到这里旷野流荡快结束了嘛，对不对？就是快40年了，就是我，但是我只是猜测，就是以色列人这里的心情是什么？就是他第二代，看似他们重复的犯的错误是跟第一代一样的。所以我今天听网上一些解经也讲了，他说这就是看似同样，这就是也是摩西失去回信的一个原因之一，说让了40年。还发生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刚才Logan讲的问题我也没明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也不明白，就是说这里并没有记载亚伦做了什么呀，亚伦也没说话，也没做事，所以最后为什么先审判亚伦，这是我一个问题，这没提出亚伦做了什么。那12节为什么就说亚伦，摩西亚伦说你们不信我？
嗯，
这是一个问题吗？这没提亚伦做了什么？这明明只是说摩西，没有听从神的吩咐，然后让他吩咐磐石，他结果这个对他们发怒了，说他们背叛啊，就是要我们要为你们。是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然后击打了磐石2下，那水还是出来了。
我觉得亚伦之所以要受到责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什么都没做。因为你看到上一章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反叛，带了250名这个聚会的长老来，对不对？
对。
我们会回顾一下那个时候。亚伦和摩西是怎么处理这个公关危机的，我们可以再看看这一次，他们两个确实是跟上一次比，摩西和亚伦的表现不如上一次好。上一次他们来了之后，他们对他们的攻击其实更加的剧烈，其实这一次百姓和上一次的百姓的攻击来说，这次百姓是温柔了一些，但是摩西和亚伦做的不如上一次好。我觉得上一次的话，摩西第一做的就非常谦卑的匍匐在地上，这次没有，
这次也有面伏于地，也是6节面伏于地，荣光显现，耶和华显现，这前面一样，但后来就
对，后来了之后呢，然后那时候其实主当时是先，然后后来他们还那个不仅是面伏于地，后面还说我们要那个每个人捧一炷香，然后对，然后跟耶和华看主悦纳谁，他们就非常的是根据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根据这个祭司的这个礼仪，然后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到后面这个神去审判那些人的时候，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还是面伏于地求主去，就是那个亚伦求主去这个，就他拿着那个香炉站在死人和活人之间，求主去赦免他们，对吧？所以他们当时的话，我觉得第一就是还是非常的这个按照这个跟主的约定，尤其是行这些礼仪。第二的话，他们内心里面，他们虽然就是很不喜悦这些人对于这个跟主这个对于主的这个不相信， 但是他们的最后的做法还是心存怜悯的，然后去让他们求主去赦免他们的罪。其实上一次这些人的罪我觉得比这一次更大。那作为亚伦的话，他作为一个大祭司，他其实是沟通主和这些人的关系。那如果是摩西他犯了错了之后，亚伦不做任何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问题就挺大的了。
那他为什么不做？他为什么没有劝阻摩西，也没有替摩西祷告？
那如果他这个劝阻了，在那就说明他那是应当做这些事情的话，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那说明他是属灵的，在圣灵里面的。那如果这里没有做，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想，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他没有在这个他行为里没有活出主来。
对啊，他就这里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神为圣啊？
对，
你要看他这个寸的，就是从前几章开始，可拉审判是最严厉的，直接地吞灭，然后250个领袖是火烧了，然后呢，14000多人还多少，几万人嘛，然后是在外面瘟疫死，对不对？
对。
然后在再下一章的时候，就那些以色列人又来抱怨的时候，神只是用亚伦的杖发言给他们一个警告。然后到这一章呢，神就是没有生以色列这些人的气，他这个神的愤怒是一直在降的，一直在降往下走，就审判越来越松。原来是在严厉的对判，对付这个祭司，就是贪图越过他们职分的可拉人，他们是利未人，他们想图祭司的职分，想摸神的权柄，所以神的审判是非常严肃的。然后这有250个长老呢，他们是领袖，结果呢，他们伙同可拉来背叛神，神的审判也是比较严厉，直接烧灭他们。然后这些抱怨的多少人呢？一万多人嘛，他们是瘟疫死掉了。所以他这是神的审判是越来越降低，是根据什么呢？就我们以前讲的，你越接近至圣所，神的审判越严厉。你拿那个本来亚伦的儿子亚比拿达亚比亚达那个亚比亚达什么这个亚亚这个他两个儿子都本来是大祭司的儿子，有可能继承的做大祭司的，结果他们因为献燔火就被神出来的火焚烧了。所以他这是神对你越接近神，越接近神圣别的性情，越接近神的琐事，你越要摸神的权柄的时候，所以神的审判就越严厉。他这越往外，越往外院子，这里到了更外面了，就是以色列的第二代人，就幼小的幼稚的人，所以神的审判是怜悯向审判夸胜，就用新约的话说，对这些人神的怜悯的性情远远大于审判。那对可拉就不一样，因为他们是知道神认识神，却要摸神的权柄背叛神，那审判不一样。而这些人以色列第二代会众他们还是太幼小，他们不够认识神，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神为以色列做哪些大事。所以民数记之后就有申命记，申命记就是摩西把神对以色列人做的各种神迹奇事重新述说一遍，讲给第二代人听。这就是民数记到后面才有申命记的原因。申命记就是从 Deuteronomy 就是申命记的意思，重新叙述一遍，把神对的。所以神对他这些年轻的人、幼小的人的心是怜悯和恩典更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代表神，没有代表好，他是对这些人，他对前面的那些人倒是怜悯，但是他对这里应该更怜悯，他却对他对这些这是发怒了，对这些反而对他们过于发怒了，因此呢，他没有 彰显神的性情，没有尊神为圣，就在这里没有尊神为圣。我不知道这个对老吴你解释你接受不能接受，就说这个是就我们常常犯的错，在新约中也是常常犯的错。就是我就是在教会里你牧养弟兄或者跟这些新人相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犯这个错了。那我也肯定是犯过很多这种错，就有时候对新人，对生命幼小的人，你不能急躁的，你不能急躁的，你不能要求他太多，或者讲太刺耳的话。这个我们。可能 Logan 以前也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或者有这样的类似经历，就是说我们在某个阶段的时候，哎，别人我们就说我们有在某个阶段的时候需要的是人的牧养、安慰和鼓励，不是需要人的定罪。但是在教会中常常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在生命中某个阶段也是这样。哎，其实你这个是需要的只是牧养、安慰，你是有软弱了，但是他有人来定罪，哎，为什么这么就不来聚会了？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你是干什么呀？你爱世界去了？这我们以前常常听过这种故事。那就这个时候看似小事，就是这个人看似是可以随便说的，但其实不是小事。他就反映出我们在神面前呢，没有神怜悯的心肠，没有神对人的这个正确的感觉，而是活在一个定罪的灵里或者宗教的灵里，就活在这样一个。不是爱的情形。我有很多这样的失败的情形啊，我也见过别人有人说这个话半地别人，然后我可能也有类似情形，这属于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这么讲，就是没有顾到这个人的他的生命的程度或他的软弱，我们定罪的话没有任何应酬。他这儿骂了那些第二代人背叛的人，他有什么用处呢？没什么用处，反而受到神的管教，自己受到神的管教。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真的没有代表好神。
对，我想起后面我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以东王这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最后他们绕开这个地？以东这个地界，就是没有跟从这个原来的那个计划。
首先，他这十四节他没有提耶和华是不是叫摩西去的，没提，对不对？
嗯，
也没提说云柱火柱引领他们这么走，他没提。但是呢？那我读经的时候，他有人提到这个，我把这个事儿出来。我昨天看的时候，抄了一些笔记。他这有人不知道能看到没有？这个 Word 的文档，他这网上有人讲的说，阿摩斯书，我把它标亮了，标成红色，不知道能看到没有？看得到吗？把它弄大了。
看得到。
阿摩斯书一章十一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塞住连续，时常发怒撕裂，常怀愤怒。就是我看到这个是因为我读经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如果是神领摩西或者神要引领以色列人经过以东地走，那以东人拒绝了以色列人，当时就是我看就在当时没看到神愤怒啊审判以东啊，我以为神就不审判以东，所以我查了一下，听别人讲的，或者是网上一查， 原来是神的审判是在后面的，所以神这件事是不高兴的，就是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就这里不是移动吗？说你们来的话，我就要杀你们了。所以他这里从这个阿摩斯书是神对移动的审判，就从这里后面的来看，就说神对这件事是不高兴的，但只是说当时没有发怒。而且我们之前读《圣经》的时候提到过，说以色列人上来的时候不要跟以东人争执，因为以东人是你的兄弟；不要跟摩亚人争执，因为摩亚人是这个，是这个罗德的后代。我把这地推给罗德，但是后来肯定是他们也跟摩亚也。也是不是也有争执的，就是说，但是神的吩咐是让他们不要跟以扫的后裔有战争，也不要跟罗德的后裔有战争的，至少这个心意。所以他这里是不是有可能真的是神引领他们去以东，和平的穿过以东？那也许这是神的一个美意，希望以东能够帮助以色列人，或者说他们至少和好，或者怎么样，或者帮助这个以色列人能够进入美地，这是也是一种可能性。但是问题是，这个并没有按照这个原则，这个期望来实现，就是至少以东人拒绝了，那以东人都预表肉体了。以东预表我们的肉体了，所以他这里肉体没有成为他的帮助，反而拦阻了他，所以他这些以色列人就只好绕道而行。我们以前都讲过了，这个帐幕是这个整很多属灵真理的图画。你要想象帐幕是个三个圈，这三个圈，以色列人就是个帐幕啊，因为他们有安营扎寨的时候就是三个圈啊，最中间的圈是会幕啊，会幕又是三个圈，外院子、圣所和至圣所。所以你就是说，我们要开启一个属灵的想象，你要知道以色列人走到哪里啊，他都有神的同在，哪里都有会幕或者约柜与他们同在，就是神的同在。你看，你要把这个圈三个圈想象出来，他这个以色列人的行动其实就是一个，一方面是从埃及进到旷野进到美地一个行动，就是从外院子进入圣所，进入至圣所的一个行动。因为埃及预表肉体，预表外院子，旷野预表魂，预表圣所，然后美地呢预表至圣所，预表属灵同在。它这是一方面，它是这个行程，它无论怎么走，它是从表明我们今天属灵的经历中，一边的对付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过红海信主了，然后在旷野里经历魂的试炼，对付吃玛纳洁净，从神得的供应，然后从除去埃及的影响，然后最后征战击败这个仇敌，然后占领美地，然后呢预表圣灵的充满和充溢，圣灵的这个更新和变化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成熟的战士或者心腹。他是这样，他是以色列人的行程，他都是这样一个历程。因此他走到哪里的时候，他这是这样一个行程。另一方面呢，他走到哪里的时候，他同时又是一个往里走，他一边是这样走，另一边同时的时候，因为他每次安营扎寨的时候，他都要借着祭司进到圣所，借着献祭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帐幕又与他们同在。他们走到哪里，就是一个火炬，就是把神的帐幕、神的同在带到哪里去。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想象成一个这个今天我们属灵经历的里面，就是说他经过以东，他像一个水一样。他经过哪里，他就应该用宝血的力量 洁净人的罪，然后用圣灵的水的力量洁净人的魂，然后呢，然后就推进进入美地里，就是预表进入属灵的这个征战的得胜里。所以他这每一步都是这样，就是为他首先他们是得救的经历，过红海的经历。第二个呢，他这个水呢很重要，他为什么磐石出水？他很重要，磐石当然是基督了。灵前那个保罗讲的很清楚了，说灵磐石灵水就是一路与他们同在。保罗已经注意到这个情形了，所以他们就是基督就是磐石，但是这个水呢，活水呢？就是圣灵，就是基督，他这个这就我们一直在讲，就是他的基督的基本的经历，就是一定要经历磐石的救赎，经历赎罪祭、赎愆祭，经历在同济坛那里救赎的工作。但是罗宾刚才也讲了，就是经历救赎的工作还不够，我们要经历洗濯盆的工作，就是下一步就是洗濯盆，就是同济坛旁边是洗濯盆。洗濯盆就预表圣灵的洗涤，以弗所书讲道中之话，水中的洗涤。因为我们这个人虽然过了红海出来的，但我们还不够被圣洁，所以我们的魂要被圣洁。所以他这个水，他这个饥渴，在旷野里的饥渴，旷野里是沙漠，以及缺水，都预表，以及他为什么神成为矿石，这个磐石，这个水来供应人的饥渴，都是在讲明。人需要魂力的更新变化和滋润，他需要这个情景。所以他这就是旷野和水的关系。旷野就是创造一种环境让你饥渴，他的目的就是让你寻求活水。进入旷野里的目的就是让你寻求活水。所以等神在旷野里对付的这个时间到了，过程结束了，以色列人在渴慕在抱怨的时候，说我渴了我要喝水的时候，他其实不是抱怨，而是说什么，他是满足了神在旷野中对付的结果，这些人饥渴了，渴慕圣灵了，渴慕神的显现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要喝水绝对不是抱怨，所以摩西把这个搞错了，而是神创造这个一个环境让人饥渴，然后他们开始感到饥渴的时候，就是他们以神的目的达到了，神的圣灵要浇灌他们，要更新他们，要滋润他们，要解他们的干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经历的这个，很多人我也尝试讲这个追求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他这种追求圣灵的充满和圣灵浇灌的经历中，很多时候都经历这个，就是说寻渴慕得胜，渴慕寻求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的时候被毁。会被神带到一个旷野的经历里，很多的时候感到枯干饥渴，却得不到滋润，所以等一直祷告到一个地步，哎，神的圣灵的丰满丰富浇灌下来，就好像这里的活水一样，哎，人就得到了圣灵的充满和充溢。所以他这个绕路的过程，就是在旷野绕路的过程，其实就是说就好像水流动的过程一样，就是水流动的过程，就是哪里拦阻它不能流，它就哪里有低处它就自动流了。它就是所有的在旷野中拦阻以色列人形成的，无论是亚玛利人啊，这仇敌啊，或者是以东人啊，我们现在是讲以东嘛，这都预表就是在我们魂里有些部分不被更新不被变化，无论是我们这个就是以东预表我们天然的肉体的拦阻，那这个迦南七族的亚玛利人一会儿碰到那其他人呢，都预表邪灵来的 在我们里面设立的坚固的营垒，这个是不同的。以东是我们肉体出来的，是我们天然的肉体牵连的，摩亚都有牵连的，亚玛利人是预表肉体。但就是这里面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情形，有些是跟我们极其亲近的接近的，这是肉体的情形，有些是属于仇敌坚固的营垒。所以我最近在另外一个文章里写，就是讲灵恩运动和就比较注重生命的教会的不同，就是一个两个事工，一个是十字架的功课，一个是圣灵的充满和赶鬼的事工的功课。他们讲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肉体你不能赶出去的，不能赶鬼赶出去的，因为它是你的肉体，它是你自己，你属肉体的情形，属肉体的情形是需要用十字架的功课慢慢慢慢在神面前对付的。他这个讲了灵运动中就很多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很多人以为我信主了，我只要被圣灵一充满，我一赶鬼，我就是生命成熟了，他然后就追求恩赐，他不追求十字架的功课，不追求肉体一点的对付和生命的变化。所以他就是虽然也追求恩赐，恩赐也是也有一些也经历了赶鬼啊，这个医治啊，但是这些人很多人生命并不成熟，很多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说，这个靠十字架的功课不能把邪灵赶出去，就是忽视灵运动中就是传统的教会，而我们从很一些人从地方教会出来，不承认这种不学习这种赶鬼事工的，光在追求十字架的功课的时候，你会追求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有些地方的这些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肉体而已啊，不是天天在十字架十字架背十字架就能解决，而是它是邪灵在我们里面一个坚固的营垒，所以需要圣灵的加力征战把它拿出去。所以这是我对以东的理解，就是说他虽然神引领他去走过以东，你要想象这个以色列人走到哪里，就是活水滋润到哪里，因为什么？因为神基督活的磐石以及圣灵这个水他们同在的，他是神同在的。他们常常讲说，如果你讲道也好，或者说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常常得牧养的是第一个是你自己，为什么？因为你神交通的过程中，你自己的首先得了神的恩高神的牧养，就好像你是一个 irrigation 的管道，浇水的管道一样，你去浇别人水，给别人浇水，就自己先得了滋润，都是这样的。我们服侍别人都是这样的，理应就是你想去服侍别人，但是你先得了供应，因为你与主交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神先感动了你，先医治了你，先帮助了你，都是这样的。我们服侍神的人，就先作为一个被神医治的人，在这个医治的过程中，神医治的恩膏从我们流出去，然后呢，别人听了我们的信息啊，或者别人听了我们的安慰啊、见证啊，或者说这个代祷啊，就说别人也得了牧养。这是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成为神的管道，神的恩膏医治从你流出去了。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一个人，神对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这样，他之所以带他们去以东去，是希望来对付以东这个肉体。但是他不通啊，这个不通啊，他就绕着走嘛，就是肉体你现在一下对付不了，那神也不能把你杀了。他总是十字架的功夫，他是慢慢来的，神也有耐心，慢慢来，慢慢来对付你。但是里面碰到其他的仇敌啊，那如果是这个迦南七族的是这下一章就有讲了，下一章马上就22章就讲了。说他们到了某一个地方，那些人极力的好像是摩亚是那个这个谁的后代，一下子就来攻击他们，抓了几个以色列人。你看21章马上就讲迦南人亚勒的王，我现在看到这个21章这个看得到吗？21章一节他马上说住南地的迦南人亚勒德王 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然后二节就说，以色列人向耶和华许愿说，如果你神把这个民交付在我们手里，我们就要把他们诚意尽心毁灭。所以三节就讲耶和华听了以色列人的声音，把迦南人交付他们。这里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鬼这个邪灵的坚固的营垒，所以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尽心毁灭。所以他这是个迂回。我这是我的感动啊，不一定对的。我们在那个 Logan 在交通，我们就一会儿就祷告了。我就讲这差不多了。
没有，我觉得宝物这问题问得很好，然后我觉得宋弟兄回答的，我觉得有这个亮，我觉得这是挺有亮光的。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跟这个民数记，就出埃及记民数记的这个整个大背景是吻合的。因为本身这个行程不需要40年，但是这个他们却花了40年在这里。那其实可以想象，我们刚才谈到第一代以色列人，第二代以色列人，第二代以色列人在刚才这个他是已经是追求这个水，可以说追求这个圣灵的预表。那第一代以色列人呢，他们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在埃及为奴的这个烙印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总是惦记着要回去。所以我觉得光景是在不断被分别为圣的，这是主要让这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预备，
对，
后面做出预备。那在做着预备的过程，他们要锻炼他们很多的品性。所以刚开始的你可以看它也是一个传承的过程。刚开始的话，那也主要就是摩西亚伦他们特别敬虔，他们在一路上面这个设定了这个立约，然后后来又那个让这个杖分别为圣，然后杖发芽等等，还有包括这个这个去污秽的水。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他们这个建立这些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那一步一步的他们在改变。那其实最后即使是摩西和亚伦没有进入美地，但这成长出来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已经慢慢的了解神、亲近神，被培养起来的。所以说才刚才宋弟兄也提前看了21节，就是那他们这以色列人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就学会了向神去祷告，求神给他们这个能力。那神也把这些人那个也允许了他们去，就给了他们祝福，允许他们去击败这些迦南人。所以说我觉得慢慢也是能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成长。那这个40年可能也是主所预备的，希望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以东的话可能还是一个，也是一个主允许它的发生，也是说他们可能还是要经历一系列的征战，然后最后能够达到美地的时候，不仅仅是把美地给他们，而是他们有了这个掌管美地的这个他们就是的资格吧，就是 be more qualified。 对
对，用我们现在就是中国的革命语言讲，以色列人就是播种机，革命的播种机。因为诗篇就讲了，诗篇有一篇就讲到以色列人被掳之后这种行程，就讲他说那些被掳的人有一天要，那些被掳的人要流泪播种的，要欢呼着收割。那是那这句话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所说的，就是他们被掳到埃及去，其实他们就是去播种去了，就是他们在那播种，比如说他们在埃及人眼中蒙恩，对不对？然后有些闲杂人呢就跟他们来了啊，有些人可能就加入以色列，就是他们整个南下的一个行程，就是神预备的一个革命的长征迂回。就是说他们一路走到哪里就是播种机，比如说他们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就把那个妓女拉合一下就收割了。你知道吗？他每次走到一个地方，就是反对神的、反对人的，他就把他们进行除灭。那渴慕神的人呢？要渴慕神的救恩，愿意接受神的救恩的人，哎，他就加入他的大军了。你知道，这就是保罗最后到 新约中讲，他说我们传这个福音呢，就散发出馨香之气。他用罗马那个将军掳了俘虏之后，游行示众，然后散发那个馨香，他就是散香，这是罗马的一个故事，就是他撒了那个香之后，有些俘虏就释放了，有些俘虏就杀了。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每次传福音，就像以色列的行程一样，我们一路散发着基督的馨香，凡是抵挡我们的，我们这个馨香就叫人死，叫人活。这是保罗在新约中讲，他说凡我们就以色列人一路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一路都是这样，你走到哪里都散发着基督的馨香，我们都宣扬神伟大，神光荣，耶稣拯救了我们，神拯救了我们，我们是神的国度，我们是神的选民啊！你这么讲，你这一这么讲的时候，那些不信你的人就被显明出来，他们是拒绝神的。所以我们散发出来的馨香之气就是叫人死，他们就要遭受审判。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也讲，他说你们要审判谁就审判谁，你们说谁得救就得救。那这主耶稣也给了门徒权利。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一直宣扬神的得胜，宣扬神的呼召，我们神拣选的子民，说神拣选的祭司，就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就是以色列的形成的一个预备，一个实际。就是我们也在那讲啊，神拯救了我们，耶稣拯救了我们，那信的人呢就不断加入我们，就他就是一直这个敬畏分明，一直是这样的一条路。所以以色列人走到哪里就是播种到哪里，最后会有收割的。就是我们今天活基督徒活在地上，就是不管生活工作其实都在播种。有些人你播了种了，让人生长的是神，最后收割的是神和天使。所以我们尽自己的责任，就是以色列就是这样，他走到哪里就是播种机，把基督生命救恩的种子种下。那同样呢，他也如果我们就是以色列这个行程，如果他已经经历了一个地步，在旷野经历了旷野的地步，然后呢经历了活水，就是圣灵的，这次圣灵的充满，第一次充满是要击打磐石，那个耶和华说我要站在对面，那是预表基督的工作，是救赎的工作。但现在呢，他是预表第二次的活水，是预表圣灵的充满。他这个圣灵的工作就是他到哪里，一方面播种，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是，这是一个经历，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到哪里我们应该把以东能够对付掉，至少我们里面的肉体能对付掉，然后呢把里面仇敌的营垒的能够打破，能打破这个坚固的营垒。不仅能打破这个坚固的营垒，你真正就如果有使徒的恩高的职分的时候，当然我们没到这一步啊，但是神都要兴起使徒。这个时代使徒是什么？使徒就有个权柄，就是说你到某一个区域，像保罗一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到一个区域，他能撼动那个区域上空的邪灵的势力，他就引起那些邪灵为什么那么攻击，因为他来了之后传福音就撼动了他们的地位。所以他这个以色列人的征形成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至少我们不仅你得救，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能够撼动仇敌在我们里面坚固的营垒，之后还要撼动仇敌在我们身边的人、国家又坚固的营垒，它才是真正得胜。而我们还差远呢。但是我不是这个暑假就是禁止祷告几个月嘛，每天中午不吃饭出去祷告，但是就身体一些，但是我觉得是一方面突破，一方面不够突破。一方面突破就是说，可能邪灵感觉到我们祷告的力量，我祷告的力量，所以兴起一些环境来攻击我，这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我跟太太说，我说我祷告还不够，就说虽然邪灵暴露出来了，他现在开始做工攻击我们，但是我们还没有祷告的地步，被圣灵充满的地步，把邪灵从那里面赶出来。我说我一方面也是个失败，我们继续祷告，这个真的是神在突破。所以他这个时候，摩西在这个时候他没看到神，他已经在突破了他，所以他的急躁让他失去了信心。 我们还有分享吗？没有，我们祷告一下了。
嗯，我没有了。
好，我们就祷告了。我祷告一下啊。
嗯，好。
我们祷告，真的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突破。当然，我们现在就这个新冠肺炎，各种环境是有的时候看环境让我们像摩西一样会灰心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应许。阿爸父啊，我们谢谢你，跟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令我们祷告，求你引领我们每个人，我们家人需要得救的，过红海的，求你帮助，还在旷野的不同阶段经受试炼的，请你加力，请你赐玛纳，赐活水，我们那些生命比较成熟的，成长的，经历艰苦的试炼的，包括我们亲爱的姊妹经历各样更严更苛刻的试炼的，我们更求你这个时候活水加给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就要得到生命的突破和丰盛。
阿
们，阿们，
相信你每个人的环境都在神的主宰之下，都是为了我们生命的成熟，我们为自己祷告，因为我们生命能有突破，能有成熟，对我们身边的人，对教会也是个祝福。
阿门，
阿门，
祝福我们每个人，所以以后有机会听到这个信息的每个弟兄姊妹，不管他们在哪里，都求你祝福他们。
阿门，
用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们。
阿门，
用活水赐给他们，让他们到哪里都是满了基督的生命的活出和彰显，也满了圣灵的充满和能力，撼动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撼动邪灵仇敌在我们里面和我们身边教会国家设立的一切坚固的营垒，让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成为一个属灵征战得胜的人，能够进入美地的实际。阿们，
阿们，
是感谢赞美主。
阿们，
阿们，
我们相信都万事相互效益，
对，
也都掌握在主的手里。我们顺服的人，哦，愿国主的国来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阿门。
感谢赞美主。
阿
门，阿门，感谢主。感谢你借着这个民数记第二章向我们说话。你是慈悲怜悯的。我通过这一章也学习到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被这个情绪控制，我们要在这个各个方面的去向你靠拢，跟随你，更多的仰望你。感谢赞美主。
阿门。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
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